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1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好的环境是修出来的，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日。今天早上我学习了师父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看到有几位同修问师父对当前遇到的病业磨难等不知如何突破感到困惑。我弟也有同修在病业磨难中，在邪恶的干扰迫害中走不出来，总埋怨家庭环境不好，外界环境不好。就此问题谈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一，修炼就是去观念。师父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选自《转法轮》卷二。病业观也好，邪恶的迫害也好，你突破不了自我，在法上没悟道，没修好，邪恶就会修你，磨你。我理解这是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自己的心性改变着自己的环境。有一位和我同住一院子的假同修，修炼20年了，一直没有走出病业磨难。他父母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史的观念也一直没有去。病业磨难初期，因为平时没有坚实的学法基础，每当假象来袭，都是人的观念在左右，总在想，什么遗传基因造成的？每次单位体检必去，还自掏腰包做其他项目检查，那个有病的心老在磨他，这身体到底能不能好啊？悲观、懊恼、沮丧、忍耐力都是常人的状态，心中没有法，过关就难，时间拉得也长。今年3月上旬，我和同修去看他，被他丈夫挡在门外，除非我们为他妻子吃药，否则不让进。贾同修坐在那儿半句正念的话都不说，没过几天被她丈夫强行拉去省城医院做了开颅手术，用常人的办法解决修炼人的问题，结果就是常人的状态。今天我与乙同修带着师父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和法会的交流文章，驱车几十里，步行好长一段路，去看病业中的丙同修。一见面，丙同修就嚎啕大哭，他的家人与甲同修的家人一样反感法轮功学员，丙的女儿说个不停，都是些难听的话，说要举报，驱我们出门。丙同修和甲同修都是老大法弟子了，修炼20多年了，自己的家庭环境都没正过来，直至今日家人还在干扰着同修修炼。回来的路上我在想，修炼啊，学法是基础，信师信法是根本。师父说，真修的人没有病。选自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大法弟子天天学法，为什么就不信师父说的呢？实质上修炼这么多年了，还是把自己当做了常人。 一个修炼的人，如果没有了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一切都是空谈，什么都不会改变，最终还是人。你使用的是些常人的方法，大法在你身上怎么会有超常的展现呢？大法弟子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要证实大法。我想起贾同修的丈夫患病在省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贾同修因对丈夫的干扰有怨恨心，又为不影响做三件事，没有去护理，也没去探视。我们不能让家人觉得我们修炼法轮功了，连家人都不要了，对丈夫的健康都不管不顾了。师父告诉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出自《转法轮》。我们在家里都做不好，连家人都不能正面认识我们，连家人都救不了，我们怎么有底气去救别人呢？尽管家人因邪恶的迫害对我们兼修大法不能理解，常人以现实利益为重，我们要用行动告诉家人，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修大法的人个个都是真诚、善良、忍让、品德高尚的人，让家人看到正因为修炼法轮功，我们才变得如此的好。我们要用行动证明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最好的。二，好环境是修出来的。师父说，每一个社会的阶层，每一个社会的环境，每一个社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都在考验着人心。那个炼钢炉里扔进去的可不都是铁矿，还有煤渣，是不是？没有那个煤渣，怎么能够炼出钢啊？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好的环境是修出来的，练出来的，邪恶不会自己变好，表面上是邪恶的干扰，实际上是自己的心性不到位，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出去躲躲的观念，不敢直面邪恶，不敢讲真相。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维护大法，为什么要躲开呢？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向警察表明我们的修炼是合法的，大法是好的，是正的，是来救人的，以此唤起警察的正义感，使其不再在邪恶的指挥下继续行恶，这本身就是对警察的救度。还有家里的环境也是一样，要在家里做好，要对你的家人慈悲，去给他们讲真相，解开他们的心结。家人干扰是自己人心太重，正念使不出来，背后的邪恶因素控制你的家人，干扰你，考验你，你正念十足，突破了它，环境就好了。不重视实修，人心大于正念，麻烦就多。只有对照法向内修，鼓足劲去修，环境一定会变好。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很多同修能意识到自己有人心与执着，但是迟迟放不下这些执着，家庭环境改变不了，家人一直干扰。正法留给的时间不多了，在磨难面前，我们应无条件地认真对照法去找一找自己在哪些方面的行为不符合法，并认真去改正这些不符合法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在修炼。一定要静心地、系统地抓紧时间学法，一定要用法来衡量自己哪有执着。只有学好了法，才能归正自己，才能救度众生，才能修出好的环境。只有在法中精进，才是真正的精进，在法中提高，才是真正的提高，把自己融于法中，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才能得到师父的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资料，救人不停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7日。在我们县城郊区的山地附近，当地开发出一个休闲活动场所，山道是用石板材砌成的，路边是草丛和各种花木，每到休息日都有成群结队的人来这里娱乐和锻炼身体，同修也经常来这里讲真相。那天我从路边刚爬上山坡，看见前边一个中年人边走边低头在看什么资料，忽的一阵风，那人手中的资料给风吹跑了，落在路旁草丛中，被树枝挡住了，那人也没过去捡，就当时的距离，小字看不清，但真相传单的标题还是能看得到。我留意观察了一下，行人路过此地还不住地看过去，游人很多，就在我闪出一念是否要捡回资料时，觉得身后有人推了我一下，捡还是不捡，稍一犹豫，谁知刚迈出一两步，脚下就被那种低矮的酸枣树刺了一下，我心里一怔，立刻停住脚步，走过去把传单捡了回来，资料完好无损，我送给了不远处坐在石凳上休息的一位老者。有所见就有所悟，回想一段时间做资料时，有时边打印资料边浏览常人网站，或待在客厅看一会儿电视，上阳台浇浇花，心不在焉，不够认真，有几次单张的传单都打印偏了，还造成了卡纸。今天遇到这事，是在提醒自己，做正实法的任何项目都不能胡弄事，不能懈怠散漫，都要心念纯正，认真去做，时刻保持一个纯净的心态，救度众生才会取得好的效果。就像师尊教导我们的，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见精进要旨，再认识。写到这里，我记起以往遇到的一件事。一次我在某小区发资料，走进一座楼的单元门，在楼底看到一份被人撕碎的资料，散乱地丢在楼口处，从纸片上看能分辨出是真相资料，但已看不出什么资料了。因为是楼头的单元，整个这座楼的人都从这里路过，看到这种情形感到非常痛心，心想这人自己不看也罢，也不让别人看，真相资料是救人的，丢弃或撕毁资料就像把救人性命的食粮倒掉一样，是不道德行为，是有罪的啊。这时我记起了师父讲过的，作为大法弟子是珍惜的，但不要与常人生气，还是慈悲对待，人把传单丢了，那只能说他机缘错过了，但是到那人真的不行救不了的时候，神会算其是罪。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想到这里，我蹲下身开始捡起碎片来，不留片纸的装入自己的口袋，带回家做了处理。以往有的同修看到发出去的资料被人损毁，就放松了真相资料的制作和发放，这恰恰上了旧势力的当。迫害这么多年，旧势力毁人害人的具体行径就是毁坏资料，阻挠讲真相，阻挡发资料，举报抓人，关押同修，操纵世人对大法犯罪等等，目的就是不让人了解真相，不让人得救。师尊要求我们，
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做好三件事，这就是最大的事。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担负着救人的使命，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切，珍惜大法资源，珍惜真相资料，救人不停步，不断制作出更多更精美的资料，救度世人。就是说，看到资料被毁的现象，我们需要修心，向内找，及时弥补有漏及欠缺的地方，但千万不要泄气，不要抱怨，不要松劲。当然，随着同修讲真相，人们渐渐知道了真相资料的来之不易，也明白了珍惜和广传资料得福报的道理，因此丢弃资料的现象越来越少。但只要偶尔碰到，就别管资料的新旧，都要捡起来，能用的修复后继续发给世人，已被损坏的要适当处理好。因为资料被丢弃或损毁虽是个别现象，但过往行人看了会有不同反应，有的觉得很可惜，有的可能会捡拾起来，但也有人对此诋毁漠视。资料被毁被扔，若有人应该由此了解真相而没能了解，或因损毁资料的负面效应使人抵触大法真相，误了救人，那对毁坏资料者自是一种罪业的叠加。所以我们从慈悲出发，要珍惜资料，珍惜世人的得救之缘。同修制作的各种资料承载着大量真相信息，满载着同修的善良心愿，珍贵无比，世人看后自会明白真相。一份资料给人带来福报，甚至救人一命，已有过很多实例。网上不是报道过一份周报，使一个班上几十名学生得救度吗？现实中更不乏这样的事例，有的危急时刻敬求师父，从而转危为安，有的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重症顽疾获愈，也有的看过资料明白真相后及时退党自救。所以世人珍重资料，就是积德惜福，平安为家。其实很多人还是非常渴求看到资料的，不少同修都遇到过。一次我在修自行车，看到路旁一个人坐在马扎上，正在认真地看一份真相期刊。我过去跟他聊天，才知道是有同修给他三退后，他主动向那名同修要的。自己在讲真相时，也经常遇到有人索要资料的情况，只要还有就送他一份，同时告诉他要珍惜资料，看后传给别人，利己利人，善德善行。有时微笑着送上一句，一传十，十传百，福报自己和他人。很多人也笑着接过资料，诚心道一声谢谢，随之欣喜地笑纳而去。看到渐行远去的背影，目睹行色匆匆的路人，想到当前还有那么多人不明真相，急需救度，深感救人之急，救人之难。此时师父的一段讲法涌现在我的脑海中，当人类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看人类对什么都不会有那么大兴趣了。只有得到大法的资讯声音，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才是第一位的。见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青年弟子在景点讲真相，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7日。
今年三月，我加入了在景点讲真相的项目。由于从来没有走出去向陌生人讲清真相，所以这次我非常珍惜这样的讲真相机会。刚开始，我觉得自己敢开口，但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就在旁边默默地一边帮阿姨发正念，一边听同修怎么讲。后来发现自己开不了口，是因为大脑里装的内容还不够。虽然九评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都看过，可是理解不深，就没法变成自己的话讲出来。于是我每天大量阅读相关的材料，利用在家洗漱、洗衣服、吃早饭以及走路的时间，听九评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录音，一边听一边记，没听清的还会倒回去重放一遍。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快就进入到了讲真相的状态中，在景点能够和大家一起相互配合。阿姨们看到我在讲真相的时候，也会在旁边默默发正念。我发现我在媒体的这份工作为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条件。每次上前和游客打过招呼之后，他们都会主动问我是不是在这边读书。我说我在这边工作，他们就会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觉得我一个小姑娘能在美国立足很了不起。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虚荣，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我只是为了给游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背景，方便之后的讲真相。我希望能给大陆出来的游客展现出大法弟子积极美好的一面，而不只是迫害后的惨状，甚至很多人还停留在天安门自焚伟案中的印象。很多人都会重复问我，你也学法轮功吗？我说，对呀，我从小就学，学了二十几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上下打量我。我顺势反问道，您看我像不像精神有问题，会不会自焚？他们就不说话了。有时候觉得自己能站在那里，表明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这本身就是一种讲真相的方式了。一次，我给一位阿姨讲真相，她是信佛的，并不排斥，只是不相信某党做了那么多坏事。我和他讲中共活摘器官，他让我拿出证据来。我就在大纪元网站上搜索，姓名、时间、医院地址写得明明白白，他当时就懵了。之后我在 YouTube 上给他搜了各种关于大法的真相视频，他看了之后很震撼，同时对我充满了感激。他带我去他们团集合的地点，小声告诉我谁是领导。当时我还没有给一个团的人同时讲过真相，心里还是有些正念不足。他不仅鼓励我，还给我使眼色。我开始给离我最近的一对夫妻讲真相，他帮我说话，一个劲儿大声夸我可好可善良了。虽然那个团不是所有人都做了三退，但是临走前，阿姨激动地和我又握手又拥抱，大家都看着呢。有一次遇上一对夫妻跟着儿子参团出来旅游，我先和那位儿子讲真相，他不听。等我给这对夫妻讲真相的时候，儿子就走过来阻挠。当时他们身边坐着一个团里的其他游客，我就一边大声给其他游客讲真相，一边等那个儿子什么时候离开，帮老两口三退。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儿子都不肯走，我就请师父帮我支开这个儿子。过了一会儿，那个儿子自己就离开了。我抓紧机会上前为老夫妻三退，妻子应允，丈夫在我说完之后，明白的一面立即显露出来了，非常大声爽快地说了一句好。我真替他俩高兴，同时也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有一次，一位先生在长凳坐着，我一看是大陆游客，就过去坐在一旁跟他讲真相。他一副抵触的样子，我就不紧不慢地从他感兴趣的地方着手跟他讲，同修在旁边默默发正念。他脸色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终于在我们的配合下成功做了三退，并且明白了大法真相后，高兴地给我们道谢，说我们大法弟子善良。有时我会主动给游客介绍景点的建筑和历史，有时会帮游客拍照， 我的基点都是跟游客拉近距离讲真相。一次遇上三个游客坐在一起，同修同时和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讲，我就在第三个人耳边小声讲。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听真相方式，有的人适合在畅聊中明白真相，有的人适合静下心来慢慢跟他说。我和同修同时讲，这样子三个人都能够明明白白的三退。还遇上过一对老夫妻，丈夫反对的厉害，和同修不停地大声争论。我看他妻子在一旁默默地不说话，我就蹲下来小声地在他妻子耳旁讲真相。遇上人多的时候，我就领几个人去卫生间，把他们分散开。我利用去卫生间的路上讲真相，同修就和剩下的人讲真相。有一次上班途中，在地铁上遇到一对有缘的退休夫妇，他们很喜欢我，还给我留了他们的电话。我当时出于自我保护的心，在地铁上没能开口讲真相，事后相当后悔，于是给他们发了一条真相短信，但是手机显示对方一直是未读状态，我也很纳闷。大约一周后，我居然在地铁上又遇见他们了，这次我就把握机会让他俩退了党员和少先队。有一次我和一个外州的朋友打了一通50分钟的电话，我把我们的媒体介绍给他，并顺势给他讲真相，他很高兴地同意退出了团队组织，并嘱咐我一定要帮他退出来。从那天之后，看似无意间，很多从前的老朋友通过各种偶然的原因找到我，我知道他们都是来找我听真相的，师父真的很慈悲，把所有的有缘人都送到我身边来了。我发现哪怕和关系要好的朋友讲真相，也不能利用我俩之间的感情来讲，必须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众生，用正念去讲。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还有很多心没去，比如对游客的攀比的心，遇上比较严肃的游客就不愿意上前去讲，甚至心里还产生了他不会退的想法，打出的这一念极其不好。有时候游客的反应比较激烈，我不会耐心地想办法跟他讲真相，而是觉得他不愿意退就算了，或者反正不明真相的是他等等，这些非常不好的想法。但我知道那不是我，这提醒我自己离那份能融化钢铁的慈悲还差得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自己做得不够好，通过讲真相，我明显感觉到只要自己学好了法，正念就足，师父加持，跟众生讲一个退一个，特别顺利。一旦自己没有学法练功，出去讲真相的时候，众生都不愿意听。师父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选自《精进要旨二：理性》。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努力讲清真相，尽力救度身边的每一位众生，这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作者意大利大法弟子。有一次在步行街向意大利人介绍法轮大法，有路过的大陆游客，我们会赶过去跟他们讲真相。我的状态并不好，我说的话很飘，没有力量。我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猛然发现，我是为了自己在做，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威德，所以我没有正念，我没有一颗为他的心。最近感觉是到了该修去这个心的时候了，经常在思考怎样去掉这个思。师父开示，为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成住坏灭，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摘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所以思在我们的生命扎下的根已经很久远，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一次师父正法给众生带来了无量智慧，做一个为他的生命，这才是生命真正幸福的源泉， 是生命最好的状态，是未来宇宙圆融不灭的根本保证。师父明示，将来的法是圆融的，是未功的，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也使宇宙的过程、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宇宙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宇宙的根本状态。摘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记得修炼初期，看到师父的法中讲，要修成一个为他的生命。那时我在心里想，为什么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不明白，不会做，就再也不去考虑这个问题了。那时意识不到私心的存在，觉得就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私心越来越显露出来，私是一切执着的根本，为了这个私，我会有争斗心，会显示自己，会为自己的得到而生欢喜心，会妒忌别人，一切都是维护这个私。它让我心胸狭窄、急躁、记恨别人。私就是人痛苦的根源。要去掉这个私心，首先要把观念改变过来。我思考这个问题，我想，为他的这个观念是好的，是师父带给我们的智慧，我能接受。近期的修炼就比较注重修掉私，我提醒自己，做一个为他的生命。当我真的能放下自己，师父帮我去掉那个私心的时候，我感受到生命没有私心时的那份清净。讲真相没有私心时，不急不躁，讲出的话句句在理。不过我现在还只是偶尔能达到这样的状态。为他让生命如此美好，为他的生命是最幸福的生命。私心是让我不能自在的根本原因。在修炼实践中，我由原本的接受这个观念，变成由衷感叹法的伟大。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修炼中也会使道德品质提高，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才会看到、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现在在我的层次上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与坏。睡前，我心里想着我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我的嘴角就会自然上翘，成微笑状，那就是生命本来应有的状态吧。我现在还只是个开始，要彻底除掉这个私心，还会有一个过程。我会在遇到的每件小事上，尽量先想到别人，努力去除私。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风雨中来自同修们的鼓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性格比较内向，喜欢独处，不好与人交往。再加上自己身处外乡，所以修炼法轮大法后与同修交流的机会很少。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后，更是接触不到同修了。慢慢的，自己就变得不精进了，甚至工作一忙起来就忘了学法了。由于执着于常人的情，冲破不了安逸心的束缚，中途被中共绑架到劳教所迫害。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下，我糊涂了，在怕心的驱使下，以放弃对圆满的执着为借口，自欺欺人的做出了对于一个大法修炼人来说最可耻的事。但是师父慈悲，一直没有放弃我，而且一路都安排了坚定的同修帮助我。在劳教所起初的一段日子，我似乎就是一个常人了，脑子里装着的是常人的思想，行为上做的是常人的事。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直接跟过师父讲法班的同修，听说他曾三次参加师父的讲法班，我心里对他好生羡慕，当然也愿意听他讲。他说，有一次师父和学员握手，他也去了，我就惊喜地问他，你和师父握手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呀？他说，什么也没想。他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他接着解释，其实见到师父的那一刻，什么杂念都没了，脑子里特别纯净，只是虔诚的双手合十举过头顶，
师父都走过去好远才缓过神来。在他平静的叙述中，我感受到了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见转法轮，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那个好事好奇的肮脏的思想，在心里暗暗地为自己的浅薄，为自己对大法对师父的不敬而愧疚。接下来同修又和我说了一些他受迫害的情况，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他曾被送进精神病院，强迫吃精神病药，吃了药之后，他吐出的唾沫都能把水泥地面烧坏一片，但是他却没有事。交流中，我真真切切地见证了大法师父的慈悲和伟大，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这一切唤醒了我对大法的记忆，以前学过的大法的内容一下子又都想起来了。但不同的是，我发现自己更能理性地认识大法了，而且我还发现自己以前好多心不是修去了，而是因为自己内向，在执着于常人的顾虑心的强忍中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从此我就有意识地在大法中坦诚地修自己，不掩饰不伪装。后来又遇到一位农村的中年同修，他个头也就1.52米左右，由于常年在室外从事体力劳动，人长得很瘦，皮肤也晒得黝黑。可是令我惊讶的是，就这样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女人，她却背过转法轮。她说她家种苹果树，每次出去干活的时候就抄一段转法轮装兜里带着，干活累了休息的时候她就拿出来背，就这样日复一日，她就把转法轮从头到尾背了一遍。和她相比，我真感到汗颜，她让我看到自己在学法修炼的恒心和毅力方面远远不足。再又遇到一位60多岁的老年同修，他曾被邪恶用纸蘸水盖脸憋闷过，差一点被憋死了。他不认字，但是会背很多法，都是在学法点上听别人念的时候记住的，特别是红吟，他能整本的背下来，这也堪称神奇。大家在被强迫做奴工时，常常一起背红吟，如果遇到想不起来的就问他，只要你给他起个头，他准能给你背出来。而且他对大法对师父那颗纯净的心令我感动，甚至那些狱警都觉得转化他没意思。还有一位当过辅导员的同修也会背很多法，有一段时间他经常会把师父的心经文默写下来传给同修，警察知道后纳闷的不行，因为每一位被绑架进劳教所的大法弟子都会被全面搜身的，有的就直接当面强制搜身，隐蔽一点的是让你去洗澡，然后个人在背后偷偷地全面搜寻，唯恐大法弟子会带进只言片语。有一次，一个同修的家人来探望同修，要上厕所，恰巧劳教所里的超市没卫生纸了，没办法，只能让他们用自己带的卫生纸，但是负责搜身的警察竟然把一卷卫生纸从头扯到尾检查了一遍，就这样一卷卫生纸变成了一大包卫生纸。后来警察直接找到那位同修讯问，你把那些经文藏在哪儿了？你是怎么带进来的？同修指指自己的脑袋，直言不讳地说，都在这儿呢。警察无语了。这位同修那种帮助同修的热情，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自私，他那种面对邪恶的胆识令我佩服。从劳教所回到家，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很快就有同修帮助我在明会上用真名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在邪恶的迫害下所做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兼修大法到底，同时实名做了三退，重新融入了大法的修炼中。师父讲，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见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重新走入修炼，虽然磨难重重，但在理性上一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而且也能切身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身边。风雨中，同修们那精进的精神激励我奋力前行，面对常人中的诱惑，那些一幕幕真实的迫害事实时刻警醒着我，学法不怠，精进不停，救人不止。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领我们走出迷茫的森林，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年过六十的老太太，居住在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镇上，修炼法轮大法二十来年了，有一件神奇的事儿令我至今难忘。四年前的一个秋日，我与三个姐妹们去三十里外的深山里捡核桃。我们四人来到一个山沟里，捡完核桃下山的时候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森林里越走越黑，辨别不了东南西北。那三个姐妹又害怕又着急，哭了起来。我们没有方向的找路，找啊走啊，又累又饿。看到躺在地上的一棵大树，我们就坐下来歇歇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愁眉苦脸，看来只能在这里过夜了。我突然想起师父，就告诉三个姐妹，你们快点和我一起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一点没犹豫，立刻就念起来了。这时我从心底里求师尊给我们指出一条回家的路。片刻，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一道光亮，不是很亮，但能看得见。我知道是师父给指的路。我立刻站起来说，你们不要说话，跟在我后面走。我就跟着这道光亮走，翻了一个岭，然后朝着山下走去，终于走出森林。这时那道光不见了，我们再一看，啊，这不是咱们上山的路吗？姐妹们激动得差点哭起来。到了公路上，我才把师父给指路的经过说给姐妹们听。大家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我更是说不出的对师父的感谢与敬仰之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